2022年7月，两大中美基因测序公司3年专利战系结束，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的美国生物技术巨头恩美立向中国华大集团下属的公司华大制造赔款 3.25 亿美元，双方在3年之内不再进行专利之争。2019年5月，华大制造位于美国的子公司在美国特拉华州地方法院对恩美立提起诉讼，指控他们侵犯了 CG 的相识测序技术专利。那个专利涉及到各种恩美立基因测序仪以及是相关的试剂。三年后的2022年7月15号，华大制造宣布和恩美立就美国境内所有的未决诉讼达成和解，恩美立将会向 CG 支付 3.25 亿美元的赔偿费，并且获得该公司的相识测序技术的系列专利授权。华大制造是近年崛起的中国基因测序设备生产商，总部在美国的恩美立则是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设备生产商。华大制造和恩美立在美国市场烟消散尽，意味着华大制造进军美国市场的障碍已经是被清除。华大制造将会在2022年8月开始在美国销售他们的基于是 CoolMPS 技术的相关测序产品，并且在2023年1月开始销售相关的测序产品。位于纽约的基因测序公司执行总裁乔瑟夫皮克雷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恩美立一直是因基测序市场的领军者。
The United States was off limits to them for selling these machines, and now they are able to sell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ld. 恩美立的市场占有率大约为 74.1%， 而另一大公司 Thermo Fisher 则是市场占有率大约为 13.6%， 其他公司包括华大制造在内共同占据的大约 12.3% 的市场份额。据华大制造今年7月发布的首次公开募股的招股书显示，2017、2018以及2019年华大制造来自海外市场的收入占比分别是 0.11%、2.66% 以及 9.34%， 但是到了2020年，该公司在中国以外市场的收入占比增长至少 67.49%。哈佛医学院基因学教授切奇长期从事基因学研究工作，之前多年以及在恩美立合作，并且曾经担任华大基因的顾问。这次华大和恩美立专利之争，他亦都曾经出庭作证。乔治切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华大这次的胜诉对于公司自身以及全球性的良性竞争来讲都意义重大，这下局面会变得明朗。华大基因和华大制造以及是等等的创新技术都能够在美国发挥更大的作用。2021年9月，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以及是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致函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国防部长奥斯丁以及商务部长雷蒙多，呼吁将包括北京华大基因研究所等等在内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列入各部会的黑名单。议员在信里面说，华大接受了来自中国政府15亿美元的补贴，他们以及其他的中国公司在美国进行基因测序，采集到的数据无疑会在中国政府分享。信中还强调，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华大曾经向美国6个州提出建立新冠病毒测试实验室，但是都是被拒绝。信里面又为对华大以及中国军方合作感到忧虑，举例说，华大研究试图帮助解放军战士克服高原反应，华大在全球范围进行的印前检测是与军方的合作项目等等。信里面还表示，华大和军方的合作可能将会是利备用于生物武器的研发，因为军方多半是可以获取华大的基因库。 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教授斯蒂文斯长期观察华大集团的发展，并且亲自去深圳的华大公司考察。斯蒂文斯对美国之音话：总的来讲，中国公司经常受到质疑，尤其是那些采集数据的中国公司。
Yeah, so I get asked this question a lot, and it's a tricky one, I guess. I mean, I think their concerns.
比如技术、航天、联盟孙，亦都有人不放心，更加唔好提 DNA 以及生物技术，呢系格外敏感嘅领域。斯蒂文斯表示，如果彻底禁咗呢啲嘅中国公司，从某种意义上边嚟讲，亦都系禁咗竞争。
Yeah, I mean, that's not to say there's nothing I would worry about. There are certainly things that I would have concerns about, but I'm not sure that a kind of outright ban is.
佢唔系话我哋就唔需要担心任何事情，顾虑当然总系有噶，但系将中国公司都禁，令到中国被彻底孤立，亦都未必系一个正确嘅做法。乔瑟夫·皮克雷尔表示，如果只是使用其他人生产的测序设备，他本人并不过分担心数据的泄露。他说，当我们做基因测序的时候，不理用的是什么设备，我们知道数据储存的在哪一度是可以掌控，测序仪的生产者并不能够得到数据，或者有人会担心这些设备有后门，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是可以检查以及控制。乔治切奇对美国之音话：华大确实接受了来自政府的补贴，但是这种情况在美国以及欧盟国家亦都存在。在谈到了对基因隐私的看法的时候，他说要知道我们大部分人每日都会在各种公共场所留下我们的基因信息，任何公司和机构都可以取走测序，掌握你的基因信息，你却是蒙在鼓里。相对而言，如果你将自己的基因信息送到去专业机构，你可以保存他们的记录，而他们并不一定知道你的身份。他说有人对取得各种人类基因样本这件事感到忧虑，他想指出的就是美国有大量的多元性基因库，如果其他的国家取得这些资料，对美国来讲并没有得或失。几十年以来，整个世界都是依赖美国和英国的生物技术创新，今后亦都一样。他所带领的实验室就是一些很好的例子，比如我们在研究生物设计人工智能、异种移植、体外分化、多病毒抗性等等。乔治切奇强调说，担心和怀疑当然会是一件好事，但他所想讲的就是支持创新和从业者多元性只会令到我们变得更为强大。2022年7月20号，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11家的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包括华大基因旗下的新疆丝路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是北京六合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法律规定，美国公司不得向被列入系实体清单的机构出口任何的产品。商业部关于这个清单的说明当中，入榜的11家企业参与了新疆地区发生的针对维吾尔、哈萨克以及是其他少数民族的侵犯人权和迫害的行为，包括非法拘禁、强迫劳动以及使用高科技进行监控等等。说明特别指出，斯鲁华大以及是六合华大通使用基因分析参与了新疆的针对穆斯林群体的迫害行为。在8月21号，华大基因集团通过他们的官方微博表明，对于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的实体清单决定表示不解以及是遗憾。微博称，成立在2016年的丝路华大至今未有开展实际的业务。另一家提到的六合华大主营业务为面向科研的一代测序服务，2019年度的净利润不超过公司同期净利润的 1%。斯蒂文斯对美国之音话，他经常被其他人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华大是否同中国政府有关联，华大一直是否否认，但是这个是很复杂的情况。他说严格来讲，华大确实不是一家国有的企业，他们同政府保持距离，但是在中国，如果中央政府需要办某一件事情，这个总会是办得成。看看2021年那些互联网公司的遭遇，大家就会知道。他说在中国，私企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有别于美国或者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所以这个会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担心，应该是会的。 美国参议员鲁比奥在今年五月提出两项的法案，希望通过加强美国基因以及医疗系统的相关交易法规，解决中国政府采集美国民众基因数据所构成的威胁。一项是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科林共同提出的基因组，以及是强化国家安全法，而另外一项法案名为是基因组织数据安全法。该个议案将会禁止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金用于支持和中国政府有直接联系的实体和研究，同时亦都要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更新他们的基因组织数据库共享政策，制定适当的行为准则程序，以确保有关研究的机构能够在数据分享方面应对可能的国家安全风险。这两项法案目前还未有任何的发展。约乔瑟夫·皮克雷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一个科研者的角度来看，他永远欢迎不同的硬件以及软件研发者的参与，竞争和选择是全球科学发展很重要的一步。他说，因美立依然是一个极具创新性的公司，而其他的基因测序公司的参与会给予科学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总的来说，我们是乐于看到新设备进入美国的市场，从而造福人类的健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